病苦转为道用，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现在讲课，今天就讲的这个法呢，是一个生病的时候的修法，生病时候这个病怎么会转为道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那个佛教徒如果有比较高的境界的话，那这个病啊、痛苦呀、等等都很好的解决。但是修行的这个层次没有那么高的话就是遇到病痛啊或者是其他的痛苦的时候，大家都手忙脚乱啊，就很无奈，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是那个就是有一个真那个生病时候专用的修法，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修法。这个修法是摩旁仁波切写的，这个修法是摩旁仁波切就为了生病的时候把这个病就是成为纪律资粮和这个前出这个障碍变成这样子的方法，把病就是变成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就写了这个修法。那这个修法它有三个部分，有三种，也就是说有三种修法那三种修法里面第一个修法是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是那我们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修这些法不看病不是这个意思，看病是肯定要看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也生病不但是生病，而且生病的时候也就吃了药。释迦牟尼佛身边也有医生这个他的这个医生给佛陀这个配了药，然后就是给佛陀这个吃药又一个故事。当释迦牟尼佛生病那个医生给他这个配方这些那个药的时候医生就是很傲慢，他说世界上就有两个人才可以解决人的痛苦他说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可以解决人的这个精神上的那些痛苦另外一个呢他说就是我我是可以看病治疗病，人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痛苦是我可以解决。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才可以解决众生的痛苦，他非常傲慢那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他有这样子的傲慢心，就是为了减少或为了这个断除他的这个慢心把他带到这个喜马拉雅山然后就是佛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地方就让他去辨认那些草药，每一个草药的作用它的味道它的这些等等等然后他就只能说出几个草药，其他他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就是从头到尾把那些所有的这些草药的作用它的副作用然后就它的这个味道等等等等，它的这个配方的方法全部就给他讲。从此以后他就不敢说这样子的话就在这有一个佛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医方面就医学方面的那个记载但是这个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是实现为什么要实现呢？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以后的这个佛弟子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去看病去吃药 这个意思。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为了说明这一点啊，释迦牟尼佛就是事先生病啊，然后生病的时候去吃药，有这样子的那个故事。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就积累圆满了一切的功德，圆满一切资粮啊，早日已经早就脱离了这个生老病死。不要说释迦牟尼佛一地以上的菩萨，他都不会有这样子的真正的生病，不可能。所以佛是绝不可能的。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佛弟子还是要接受这个生病的时候还是要吃药但是这个修法是干什么用的呢？修法是在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接受这个医学上的这个治疗的同时，在我们的精神上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修法有些人呢就是没有修心的人就这个一些没有学佛的人，世俗人生病的时候，肉体上还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精神上就崩溃了有很多这样，在精神上的这个崩溃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些身体上的就这个不健康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人，就不学佛的人生病的时候就生病了那个时候就是从来都没有想把这个病当成一个修行的法门，从来都没有把这个病用来这个积累资粮、圆满资粮和那个清净罪业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只是生病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一心一意希望自己早日健康，就这样子，其他没有去修什么法但是佛教徒那个接受治疗、医学治疗的同时就把病当成一个修行的法门通过这个病通过这一场的病就让我们就这个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感受，通过这些认识感受就可以积累资粮，可以这个可以清净一些罪业又一个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个修法是很有用的因为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生什么大的病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脱离生老病死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特别是这个死和这个那个病这两个随时都有可能这个遇到这两个因为那个去年我们讲过这个十二元气十二元气当中这个那个老和死这两个它没有分开，它就反就是十二元气当中这两个是一个，就一个数字。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死亡不一定老了以后才死有些人不老就死，有些人老了才死，所以他把这两个没有分开，就是要有提早，要有这个修行上的、思想上的这个准备。这样子的话，到时候如果生病的话那我们把这个病就可以用来这个做一些关于解脱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也很重要的。那这里面讲，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生病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依靠这个病依靠这个病，我们可以这个病就作为使我们积累资粮使我们这个清净罪业可以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方法是什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通过这个修法的话，不但是当时可以解决病的痛苦，而且它可以这个彻底的解决这个病痛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凡夫人，尤其是不学佛的人 那他这个就是一心一意的去那个想一切办法去这个治疗当前的那个病，但是他如果万一能治好的话，那也就是解决了一次病就是解决了这一次，他没有彻底的解决了这个病的痛苦但是通过这样子的修法的话呢他不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病转为道用，而且他也逐渐的逐步的可以说也可以说是间接的他可以这个解决，他可以这个断出整个的彻底的断出这个所有的病痛，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生病的时候要这样修。那修的时候这个有具体的修法，就是有三种修法三种修法当中，第一个修法呢，我们这个把病视为功德，把病视为功德，做这个清净罪业的方法，这样的，把这个病就是当作功德，把病这个当作功德，就看他的功德，然后呢就病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病痛就作为一个前出作为一个这个清净罪业的一个方法，这是第一个修法。那第一个修法，第二个修法呢病这个病痛呢当作善知识然后就是认真的在因果方面呢就是认真的那个取舍，这是第二个修法。第三个修法呢病就这个病作为修行的顺缘促进修这个六种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那这样子有三个修法这就是三个修法。那第一个修法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去思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那轮回呢，前几天我们讲过了，轮回它就是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也好从这个轮回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这样子的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好都是对于这个普通的众生来说是充满痛苦的，不学佛的人这样子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这个轮回当中，在这样子的充满痛苦的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是无始以来不自由的这个轮回在这个里面轮回呢我们不是愿意就是不自由的这个轮回。那轮回的时候呢轮回的时候，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又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凡夫人就是至少凡夫人不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子学佛的话还好一点，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解脱没有彻底的解脱，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思维轮回的痛苦了普通人来说就普通人就是不学佛的人来说，他虽然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轮回然后在轮回当中不断的这个接受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呢他不会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从来都不去思维轮回的痛苦，我们从来都是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一直都认为这个轮回当中有什么幸福我们认为这个轮回当中还是有幸福还是有快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全心身都投入在这当中去追求这个轮回当中的幸福和轮回当中的快乐。但是呢轮回当中呢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快乐没有什么幸福，所以我们想 这个获得啊，这个幸福啊，这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想法。然后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在轮回当中啊获得幸福而这个努力的这些都是也是没有什么结果。从来也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我们也不去做我们自己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修心。除了修心以外，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个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啊，很多人是不怎么认为，但是这个啊，每个人的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主观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所以这个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是不这么认为也好啊，这样子认为也好，实际上啊就是这样，本身这个轮回它的自己的真相啊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么充满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轮回就是这样子的，它的本心，它的本质啊，它的真相啊，就是这样的。它的真相，它不会跟随人的这个主观的观点，它的本心，它永远都是不会有什么改变，除非是修心，从轮回当中解脱啊。不然的话呢，他永远都是痛苦的。我们认为他是痛苦，他也会痛苦；我们不认为他痛苦，而且我们认为他是幸福的，轮回是很幸福的话，他实际上也是，他的真相就是痛苦。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轮回当中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这个轮回当中有什么这个幸福有快乐，这样以后呢？他就其他什么都不想，解脱呀、修行啊，那些都不去想，不去想，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在轮回当中获得幸福的那个努力上面。但是就刚才讲轮回当中呢，本身没有那个幸福，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幸福呢？这是不可能，因为本身没有这样子的幸福，所以他是不可能得到。所以我们从五十以来到今天，就是在就往这方面花的精力时间，都是浪费的。那现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去想呢？怎么样去想？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看这个病痛的功德。病痛有什么功德呢？病痛都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它还有什么功德呢？它也有功德。病痛也有功德，就是修行人，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这个最希求解脱的人来说，在病痛这个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功德而且这个功德就是这个世间的世间人的所谓的这个幸福快乐他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有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功德。那这个功德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接受医生的这医学的治疗的同时，我们要这样子想，我这次生病虽然是在肉体上有这个有痛苦，但是呢同时他肉体上就是跟我带来了这个痛苦的同时这个病同时也跟我带来了一些利益功德带来了什么功德呢？如果这个病这次没有惊搞我的话没有生一场比较厉害的病惊搞我的话没有惊搞我的话呢，我就是永远都我就不会去想人生怎么苦呀，就我就是本身都是就虽然知道有生老病死，但是没有那么深的影响没有那么深的体会，所以我把这个病痛轮回的痛苦都忘了忘了以后呢，我就是从来都不去为了解决我自己的生老病死 修心啊，我就一直都往这个往外面，也就是说为了这个物质生活啊努力，我从来都不去想这个修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没有病痛，没有病痛，医生都是很健康的话啊，那就医生都是很健康的话呢，那就这个我们不认为这个轮回那么痛苦啊。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轮回痛苦的话呢，那就是修行的根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出离心，那就出离心我们没有办法培养起来，出离心是绝对没有培养起来的，绝对没有办法培养的啊。那这次我生了病啊，亲身就体会到，经历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四个字当中的其中一个痛苦以后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人就是有这样子的痛苦。那而且这个痛苦不是这一次，如果这一次我就通过这个医学治疗如果好的话，那也不能说我永远都解脱了。这个病呢我这次生病但是也不是以后就不生病了，生生世世还有会生病的，还有会更厉害的病，还是会生更厉害的病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体会就这个影响就比较深刻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轮回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人生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就回头开始思维一些这个解脱呀或者是这个思维一些解决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去思维这个解决生老病死方法的时候呢，唯一的是什么？唯一的是佛法哲学科学都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这些病痛科学家最后也都病死了有些科学家呢死的时候就是得了这个神经病有些时候呢精神分裂症有些科学家呢死的时候就得了癌症这样子死了因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解决医学只能解决，如果这个治疗成功的话也就是只能解决就一次两次的这个病痛，他也不可能永远解决这个病痛那个时候呢，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修心，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修心彻底的解决生老病死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希求解脱，往解脱方面努力，那个时候就是往解脱方面努力。以前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个物质生活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眼光就转到这个解脱，转到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这个方法上面来了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培养出离心这是病痛的这个功德病痛确实也有这样子的功德，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弥拉日巴如果他的舅舅和他的这个亲叔没有那个欺负他们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好的修行他的那个如果弥拉日巴的这个母亲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痛苦的话被这个他的亲属那个欺负的这个痛苦，没有那么大痛苦的话，他不会动员他不会动员弥拉日巴去修行。弥拉日巴如果那个时候也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他的那些叔叔等待这些亲属欺负的话，他也不会去杀那么多人如果他没有杀那么多人的话，他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修行的动力他就杀死了36个人了他就是这个杀死36个人，然后他就是降了好几次的这个冰雹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死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动物最后 他就心里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恐惧，有压力啊，然后这个恐惧和压力变成了最后他这个成功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个兵啊、通啊，他们都有，如果我们会用的话，会利用的话，他有功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我们一生当中不生病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傲慢心的，有慢心的啊。因为身体健康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慢心、傲慢心啊。什么叫做慢心呢？傲慢心呢？啊，傲慢心都是身体健康的话，就因为这个身体健康啊的话，他就什么东西都不放在眼里，啊。啊，那他这个就看到病痛的人也好啊，等等的都不放在眼里，嗯，他觉得这些，他觉得因为自己很健康啊，所以啊，他这个很傲慢，有慢心，他从来都是把这个修心呢，啊，这个解决生老病死呀，从轮回的痛苦当中啊获得解脱呀，等等，他都不放在眼里。都不这个不去想这些事情，那自从生病以后，就深深的体会到啊人生的那个痛苦以后呢，就会改变啊这个改变注意，从此以后就是啊去注意这些，去在乎这些的，所以病就是有这样子的啊功德，这是一个啊，这是这个普那个如心论里面也这样子讲的啊啊。这个思维的时候，这是一个思维的方法。另外一个思维的方法，有就最重要的呢，嗯，那个在佛经里面讲，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啊，是有这个有五浊啊，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不像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没有那么的幸福啊，这地方就是。啊，终身烦恼很粗糙啊，然后这个环境啊，各方面都是很痛苦的，相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啊。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啊发心的时候，他发心到这样子的地方去度化众生，嗯，然后释迦牟尼佛的发心当中呢，在他的这个世界上啊。在他的世界上，这些众生啊，这个受到一些痛苦，精神上的也好啊，还有这个肉体上的痛苦的时候啊，这个痛苦呢，嗯，比如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啊，我们生一场病，那比如说头连很小的病，就像头痛半天啊，一天头痛，那这个头痛跟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佛的比较。啊，清净的刹土当中呢，啊，修很长时间的功德啊，都不如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就是一天两天头痛的这个功德，这个头痛有什么功德呢？就是因为佛这样子发心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当中，任何一个人生病啊，这样子的话呢，嗯，他这个生病就可以。清净他的很多很多的罪业，那这个清净罪业的程度呢，就刚才讲了，在其他的这个刹土当中，修行的那个程度啊，比那个还高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也说了，所以啊，有些菩萨，这个非常有勇气的、很勇敢的这些菩萨呢，啊，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啊。为什么到这个娑婆世界？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痛苦。嗯，通过这些痛苦，嗯，就它可以积累很大的资粮。比如说像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呀、啊、等等，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痛苦了。嗯，它没有什么这样子的痛苦，它没有这样子痛苦的话呢，那就是也没有啊那个积累资粮的那个清净罪业方面呢啊没有那么。那个没有那么效果没有那么好，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就生病啊，通过这个生病可以清净很多的这个罪业，所以有些这个很有勇气的菩萨 啊，专门到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来生病啊。生了病以后呢，他亲近他的这些生下来的，他还没有这个亲近的那些这个罪业呀，啊，就很快就这个亲近了。很快亲近了以后呢，他成佛的时间啊也就很快了。所以就有些这个菩萨啊，也就很多的这些菩萨，很勇敢的菩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专门啊让自己这个生病，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啊，因为这样子的在娑婆世界，就是因为佛的这个跟佛的法性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啊生病的话，比其他的这个刹土当中修行还好。所以很多菩萨啊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生病这样的，因此这些一些高僧大德啊也就经常生病嘛。很多人也问这个高僧大德生病为什么这么生病呢？啊，很多不懂的人就是认为学了佛以后呢就不生病了，不需要吃东西了，不需要穿衣服，什么都不需要了，只学佛就完了，就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啊。那他们问，那这些高僧大德为什么还要生病呢？啊，有些这样子问的，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有两种答案啊，两种可能性。为什么生病？就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啊就是这个生病给弟子啊看啊生病了吃药了，然后释迦牟尼佛生病的时候也让这个。弟子们念经啊，这样子的记载都有这个佛经里面，那些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东西，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啊，实现给别人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虽然是这个成就者啊，但是他的成就的这个层次啊，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做了这个一地以上的话，在肉体上是不会有痛苦的，但是在这个一地以下啊，资粮道还有这个加兴道，在这个当中就停留在这两个的阶段的这些菩萨也好，高僧大德也好啊，还有业障的，还有业障没有清净，没有清净啊，那个业障要清净的话。啊，就是要通过这样子的方法来清净这个业障啊，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另外一个莲花生大师也说了，另外一个呢啊，有些高僧大德啊，生病方法也很残忍的，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也就是非常残忍，就是像普通人比普通人还差啊，就是得那种方式去圆寂都用。那这个为什么呢？它是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它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如果这样子啊圆寂的话呢，它把这个就可以牵出一些对佛法的一些违愿啊，对众生的一些这个灾难啊，它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圆寂的话，可以牵出这些痛苦的啊，所以也有这样子。那这个刚才我说了两种可能，就是三种可能了，就是答案就有三种啊。这其中那一个就不知道了，他们自己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他们自己肯定是知道。佛是纯粹是就为了众生啊，度化众生啊实现的。其他的呢啊，虽然不是实现，自己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业障还没有清净，业障没有清净，那他需要清净这些业障啊，所以会生病的。但是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啊，很多这些阿罗汉啊，他生病的时候啊，有些是饿死了啊，有些是就是被别人这个杀死了，很多很多这样子啊。那他们是啊，他们这次的死亡啊，他们这次这个受的果报。是最后一个果报，那这个果报受完了以后呢，他就彻底的解决了所有的果报，他再也不会受任何这个果报，他就成就了。 啊，那有这样子的。另外一些就是在密宗里面讲，这是刚才我第三个讲的是那个、第三个答案是密宗里面讲的那些一些成就者，一些富藏大师，真正的密宗成就者，他死的时候就是，啊，为了迁出一些众生的灾难啊，为了迁出一些佛法的一些这个威严啊，那他自己啊实现出啊这个宾同。还有四的时候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些方法啊，那这些都是实际很有很多这样子的那个可能啊，实际上这个具体的呢我们看不出来，他们刚才讲的那些他们自己会知道啊，但是这次啊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高僧大德怎么样宾呢？高僧大德为什么要宾呢？只是我随便在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这个修法不是这个修法，就是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啊，怎么要想呢？啊，刚才说了，这些菩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啊，专门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生病就是可以啊，清净他的这个罪业啊。所以我这次啊生病的时候，我虽然不是这样子故意到这个地方来啊生病的，但是我这次生病的话也有同样的效果，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我这次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啊，我这次通过这次的生病啊，可以迁出，肯定是可以清净我的很多的业障啊，所以我要高兴，所以我值得高兴，我要接受这个病啊，那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要这样思维，这是第一个修法，特别是佛经里面讲了，就宣讲如来藏的人，或者是接受如来藏的人，或者是修这个空心的人啊，他这个人呢，就是这种人啊，他如果他这个他是这样子，他可以在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一个身体上，通过像头痛啊这样子的小的痛苦，就可以可以这个解决下意识堕地狱的这样子的罪业，可以解决的
意思就是可以清净下意识堕地狱的这个堕地狱的这个罪业。这个佛经上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的话，大家都是，虽然这个修行的层次不一样，真悟空心有没有真悟，这个也不好说啊。
但是每个人都是，开始修空心的人，开始修这个如来藏的人啊，这样子的话呢，只要我们相信佛的这个金刚语的话，那就是佛说这种人如果生病的话。就是通过头痛啊，一个像头痛是说是就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病痛里面最小的一个就这个痛苦啊，那就是连这样的小的痛苦都可以清净下意识啊堕地狱的痛苦，堕地狱的痛苦啊，这是佛经口说，所以这个病痛啊。从我们的肉体上的痛苦的角度来说，病痛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这个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病痛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这个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怎么样修行？具体修行的时候怎么样修行呢？刚才我前面讲的都是具体的修行，就是生病的时候要这样子的思维啊，思维以后呢，然后我这次生病，那我就是通过我的这个病可以清净我下意识堕地狱的那个罪业，可以清净这么大的这个罪业所以是值得高兴的。心里面这样子思维，这是第一个修法。然后第二个修法是把那个病痛思维善知识当作善知识，病痛当作善知识以后，在因果的趋势上面要认真的对待这是第二个修法。那第二个修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思维呢？ 啊，当生病的时候，就是要思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无始以来啊到现在啊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以后如果我们不祈求解脱的话，将来啊还是会这个，因为轮回它是无始无终啊，将来我们还是会生生死死，还要就是要接受很多的这个痛苦。我不止这一次要接受这个病的痛苦，而且啊生生死死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痛苦。但是这些这个道理呢啊，因为以前我没有去想过，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就是通过佛的教诲啊，通过佛的这个教诲知道了这些这道理以后呢啊，从现在起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这个病痛啊就转为道用啊。这次我那、啊、比如说我这次就是生病啊，这个病呢啊相对来说啊是还是不是很大的痛苦，相对什么关待这个地狱的痛苦呀，或者是畜生的痛苦，或者是人间的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些痛苦来比较的话，那也不算啊很大的这个痛苦。虽然不是很厉害的痛苦，但是啊我就是这次遇到了一个这么小的痛苦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啊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啊。凭那个对整个众生，对这个六道轮回的那痛苦来说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微不足道的，这不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对我来说啊，这么小的痛苦都是很大的痛苦，非常难忍的啊，精神上、肉体上啊都是很难忍的。那年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我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都不能接受啊，这样子的话无法接受的话呢，那我其他的这些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以后会怎么样去面对啊？如果我这个堕地狱啊，堕这个畜生啊，堕这个恶鬼这样子的话呢啊，他们的这些痛苦呢啊，就是啊比我这次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啊，就有天地的差别，痛苦就是远远超过我这次的这痛苦，那我以后都有可能，这次我如果我不修心的话啊，以后我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是可以说是很不修心的话是肯定的要去啊面对这些痛苦。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呢啊，我这次这个病是还不算什么大的病，那我连这个病都那么痛苦的话，那我以后啊要受遇到这些痛苦的话，我怎么样啊，怎么样解决，怎么样面对这些痛苦。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啊，我一定要就要做一个我彻底的这个脱离这个病痛的事情，一定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这次呢我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传法，佛法还在这个人间啊，我就是正好是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如果我这次生病啊，我可以健康，还可以恢复。如果我不死的话呢，啊，那我生下来的这个生命一定要投入在这个，彻底解决啊这个痛苦的这个事业当中，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超越轮回的苦海，一定要这个度过轮回的苦海。那如果我这次啊生病了，我不能恢复啊，不能这个健康，如果我这次死掉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有一个准备啊，思想上要做一个准备啊。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这次的啊过去、现在、未来的啊，就是这个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我的身体，所有的身体啊，所有的这些财产，所有的善根啊，全部都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我发愿啊，我这一次我就是这个病啊不能啊治好死了，但是下一世啊我能够这个获得啊这个菩提道，能够获得这个菩提道，我再有这样子的机会，不但是有机会在下一世呢 不像我现在这样子错过机会，我下一世就不错过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修心，一定要修心，这个修菩提道啊，这样子这个发愿，然后还是要深信这个原理啊，一定要一定要相信这个原理，同时就是要相啊，我这个原理是永远都不会，就是不会浪费的意思，我这个发了这个愿以后呢，它一定会实现的。它因为它这个原理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力量，它是有这样子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啊，它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啊差错啊。那我就是这次这样子发愿以后，它一定会实现啊。第一个发愿，第二个就是要相信这个发愿的原理，这样发愿，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啊，其他的生命，其他的众生啊，因为我这次生病了，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但是其他很多的这些众生呢啊，他们有些人生病了，有些人没有生病啊，那生病的人他也没有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佛的教导，他就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啊这个道理，还要在这个轮回当中无数的轮转，无数的轮回，在无数的轮回过程当中，他们也要接受啊无数的这个病的痛苦。这些众生呢啊，他是啊这个不自由的。在这不自由的轮转这个轮回当中啊，我这次虽然这个病啊不能好，但是呢啊，我还是知道了这个一点，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就可以发愿了，我还会有机会的啊。那众生，其他众生呢啊，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我现在首先我发愿啊，我发愿，我这个原理实现了以后呢，我一定要啊让每一个众生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众生明白这个道理，让众生他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让他们自己在这个痛苦当中啊脱离出来，然后有七道，这是一个发心，在发心的后面就是要有七道啊，祈请诸佛菩萨，我能够这样子做啊。即七星诸佛菩萨加持我，我能够啊，让所有的众生，让这个愚痴的这些众生，让他们明白啊，让他们明白啊，我们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受了不少的痛苦了。我们还要啊不修行的话，就是要受这样子的很多无数的痛苦啊。那我们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话，我们现在啊应该修心，一定要修心，就是要这个道理让他们明白，然后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祈祷，然后呢啊就是同时啊，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肉体上面痛苦越大，就是啊度化众生，就是这个遣除众生的那个痛苦的决心啊愿力。就是发愿，就是要越大越要稳定啊，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这个病能够恢复的话啊，以后就是在因果趋势上面呢啊，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以前有了烦恼啊，造了业，我今天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啊。如果我造没有这个没有，如果我造正啊，这个空心啊。造就这个解脱的话啊，今天我也不会病的。那我今天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我为什么没有解脱呢？啊，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造了很多的业啊，所以我从此以后呢，我就不能再这个造业。在这个以后，如果我再造业的话呢，我还是会接受这样子的痛苦。以后我不再造业。我如果以后我可以恢复健康的话，通过啊我的这个身体，通过我的这身体啊，我一定要啊做一个有意义的事。那这里面的这个有意义的事啊，就是这个修心。 这是一个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啊，具体修法就是这样。生病的时候啊，刚才讲了一些这个发愿啊，然后发愿以后呢啊，就是祈祷啊，主要是包括这两个当中，一个是发愿或者是发誓下决心啊，另外一个就是祈祷诸佛菩萨啊能够实现我的这个心愿啊，就可以包括这两个当中。嗯，这是具体的修法。另外就是再说啊，有些人呢，他不生病的时候呢，他什么也不想啊，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啊，也不去这个做这个因果的取舍。嗯，但是有了病啊，痛苦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开始这个在因果上面呢，就认真的这个对待啊，就因果取舍这些都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个病对他来说，这个病就是称为他的善知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尤其是在这里面说，尤其是啊，这个讲经说法或者是这个修端心法的人，端心就是修孤萨利的那个法，那个法的人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修行人啊，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特别就是要那个时候要啊，要看啊，要特别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啊，要看自己的能力。看自己的能力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时候我平时就是劝别人修行啊，劝别人怎么样的啊，或者是我自称是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这样子啊，那我平时没有遇到任何痛苦，就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我自称是啊，我是修行人啊，等等等等。嗯，但你是不是，我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我就看这一次我就可以看得到我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我这次在这个病痛的这个折磨下，我如果真正的可以能够用得上啊前面的那些修法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个修行人啊。但是没有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痛苦，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说我是修行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不错啊，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才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要给自己说啊，你是不是修行人啊，我这次看你这次这个病痛啊，这个难关啊，你怎么样去过，你是不是修行，平时你都自称是修行人呢 啊成就者呀，等等等等的，但是你是不是修行人，你是不是这个这样子的人，我这次就可以看得出来。嗯，然后就看，如果这个时候就如果没有自己没有承受这个没有承受这个病痛的这个能力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一个警告自己啊，现在我们的修行还这个不够深啊，连这个面对这么小的一个痛苦我们都没有办法啊，所以以后不能老是停在一个上面，一定要往前努力，一定要修行，一定要有进步啊，这样子的。这些是具体的这个修法。然后还有一个它上中下的三种啊不同的这个病痛转为道用啊。第一个呢，上等的呢啊，上等的这个病痛转为道用是通过修心啊，通过这个真悟空心和禅定的能力来转为道用啊。那这些人呢，他这个生病的时候他就比如说一个人证悟了大圆满啊，那他证悟大圆满的真正证悟大圆满的话，他生病的时候啊，就进入了这个大圆满的这境界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根本身体上根本感觉不到病痛啊。所以这个有些在这个大圆满的修行当中修行人死的时候啊，就病痛越大越厉害是越好的啊。为什么呢？他如果身体上的那个病痛很厉害的话，他头脑是很清醒的，所以他很容易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当中。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死的时候呢，啊，就是像人睡着了一样，平时什么感觉都也没有，什么病痛啊，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就是像人睡着一样子，啊，那个就是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啊，头脑不是很清醒啊，不清醒的话呢，如果修行不到位的话，那个时候很多这个修行的那些境界都会忘掉的啊。因为头脑不清醒呢，会忘掉的，忘掉那就他就不能这个修中阴身的修法了。所以啊，这个修那个痛苦啊，就是肉体上的这痛苦越大越好的那个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是这样子。平时啊，他修行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的间接啊，那他这个时候进入这间接、进入这个境界的话，他不会生病的，不会有痛苦的感觉。另外就是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啊，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他也不会有这种问题。以前啊，有一个上师坐禅啊，另外一个上师呢，他啊，在一个上师坐禅，他把这个弓收支呀，做颠灯，收支什么颠灯，那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很好的禅定呢？如果没有禅定的话，这个你是就忍不住的。他说我禅定是没有吧，没有问题的。那就进入禅定的状态当中，连受之点燃了，他没有丝毫的痛苦的感觉，只是禅定，不是真悟啊。那这个禅定和真悟，有禅定和真悟的人，这个兵就可以转为刀用，对于他来说呢，并不是什么痛苦啊。但是这个离我们啊，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大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中等的是什么呢？中等的是通过这个，通过修行，通过前面讲的那些菩提心啊，或者是这个自他相欢，当我们以前讲的那些菩提心的修法啊。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如幻如梦啊，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真悟空心的那些修法，修得好的话啊，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啊，当那个病啊，可以堪称是如幻如梦的啊。那个人的证悟和禅定的境界都没有前面讲的那么高啊，但是他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就可以转为道用了，这是中等的这个做法。最下等的做法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有两个修法呀，两种修法是最下等的。最下等的就是为什么是最下等的呢？因为这个呢，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前面刚才我们讲的那两种修法呢，我们普通人啊，没有真悟空心的人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稳定的那种啊禅定的人，四禅八定的人啊，他也可以修得出来。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病痛转为道用的方法。所以前面那个是最下等的。那最下等的人呢啊，就用通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方法啊，去把这个病痛就转为道用啊，这是第二个修法。然后第三个修法它就分成六个阶段。六个阶段就是六波若波罗蜜多和六波若波罗蜜多的修法。那第一个就是不舍般若波罗蜜多。那这个修法呢啊，生病的时候首先就跟前面的就差不多啊，首先要思维啊，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漏的法，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已经经历了不少的无数的这个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啊，不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是执着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实际上我这个身体呢，啊，它是啊这个无常的东西，很多这个东西的综合体，它不是一体，这个就前面我们讲那个无我时候讲过一样啊。那如果我们观察的话呢，这个身体上面啊不会有我，但是啊，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无明，我们就执着这个身体。啊，因为有这样子的执着，有对身体的这个贪著心，就引起了很多的烦恼，烦恼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病痛啊。但是我现在呢啊，从现在起，我再也啊不执着这个身体，我把这个身体就是布施给这些啊 那个魔障碍啊废人啊等等等等这些众生啊，布施给他们，我再也不那个布置着这个身体啊，就布施给他们。然后布施的时候呢，具体的修法是在这个无家心啊当中有一个孤沙路的修法呀。啊，就是在孤沙里的修法当中讲的那样子修，就是把这个孤沙里的那些修法啊，从头到尾啊修一遍。那同时就是把孤沙里的修法本身就是布施自己的身体的啊，布施自己身体。这样子的话，第一啊可以减轻这个病痛；第二就是同时可以积累很多的资粮；第三啊，如果这个人这个寿命啊本身就是有障碍的话，那他通过了这个修法以后呢，啊，他就这个可以迁除这个寿命的障碍，那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布施的修法。第二就是这个持戒啊，持戒。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病痛的话啊，没有病痛的话，人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欲望啊，那就是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杀盗淫妄等等的啊，但是有了这个病痛以后呢，他就因为就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杀盗淫妄等等，所以通过这个病啊，可以护持自己的这个戒律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啊，就要知道这次我不去啊，那个杀盗淫妄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力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病了。那这次我通过这个病啊，我一定要护持这个戒律，这样子的这个发心，这是戒律的修法。第二个般若波罗蜜多。第三个是忍辱，忍辱的时候呢，我这个病痛不是无因无缘的，这是我自己啊以前造业的果报啊。那我这次就是一定要忍受这个果报。那同时我忍受着接受这个病痛的这同时啊，愿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一切众生的痛苦，也就是以我的这个痛苦来代替啊，这样子。这是第三个这个忍辱的那个修法。第四是这个精进的修法。精进啊，这个是在这样子的生病的过程当中，这个修心呢啊就很精进的，很用功的修这些法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定要用功的修，这样子发心平，同时也就是自己用功修，不间断的修，这就是精进。第五个就是禅定啊。当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厉害的那个病痛的感受出来的时候啊，立即对众生发这个慈悲心，这是第一个，这叫做有缘的修法。无缘的修法呢，同时啊，我们把这个病就作为对象，就是说缘经啊，然后看这个病的本心啊，看这个病的感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啊，这个每个我们的那个无晕的每一个啊都观察了以后呢，这个舌晕啊、香晕、手晕等每一个都是空心的修法，这个修法讲过了，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不是在理论上啊。病刚这个真正这个身体感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同时啊把这个病就作为对境，然后把这个病就那个修成空性啊。但是这个没有真悟空性的人就比较难，嗯，那没有真悟空性的人怎么办呢？那就前面我们讲的那些推力的方法去推力，把它变成空性，只有这样子。真悟空性的人呢就很好办了啊，那个把那个病痛的感受一出来的时候呢，他立即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病痛的现象还没有间断，虽然是有一点，但是人的这个那个意识呢，他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了。那这个叫做空性和病痛双运，嗯，空性和病痛双运， 因为冰通的这个咸香啊还没有煎端，还有一点这个干手，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对这个冰通它没有执着了，所以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同时修行的过程比较好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的，前面我讲过，那个修行人死的时候，这个冰痛越大越好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冰痛的感受越强，他证悟的这个空性的力度也是越大的。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啊，那慢慢就可以了。稍稍证悟空性的人也可以这样子做，一生病的时候立即啊。立即就把这个你们回去啊，就吃点不能吃的东西，让通肚子看看怎么样，试一试吧。啊，那这样冰通一出来的时候呢，立即就专注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啊。然后修行好的人就是在这样子，通空和空心这两个可以双运的。这是这个禅定的般若波罗蜜多啊，禅定的般若波罗蜜多有两种。如果我们空心做不到的话，这是无缘的修法，有缘的修法是肯定做得到啊。因为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那就是自己真正感受到这个痛苦。我现在这样子的痛苦，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啊，不但是这个痛苦，而且有些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生命呢。比我这个痛苦还大成千上万倍的啊，这样子的众生都有啊。那念我这么一个小的痛苦啊，遇到的时候我那么痛的话，那些众生会更苦的，更痛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可以啊。那然后呢，我们就啊，祝愿这些众生，愿这些众生早日脱离这个痛苦啊。这就是这个慈这个悲心呢。这就是这个悲心啊，愿这些众生早日能够健康，能够有这个通，能够有这个幸福，这就是慈心。这个我们是肯定做得到的，这空心我们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了，但是我肯定做不到，你们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悲心慈悲心的话，就可能每个人都应该没问题的啊。那这两个是这个禅定的修法了。第六个是这个智慧，那第六个就是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呢？在这个智慧简单的说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立即要想到，我们的那个学果的那个这个清净病痛的修法啊，那个时候立即要这个，那个时候就不能忘了，那个时候立即要想到。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智慧，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啊，在那些病痛，从世俗地来说啊，病的人，还有病痛它的本质本体，还有这个人生病，就这三个叫做三轮啊，要观相要证悟这个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这个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还是啊。不能直接的感受，但是也可以通过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些推理的方法，把所有的这些人那病人啊、病痛啊、病人痛这三个都啊，这病人的这个感受啊、痛苦的感受这三个啊，推理以后抉择空性，然后把他们看成是如幻如梦这样的。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所有的这个精神物质啊，一切都是这个空性的。那这样子去这个感受，那如果真正能够感受的话，那个时候呢病痛，如果真正能够感受证悟的话，病痛啊，那个时候这个病痛的感受它可以转化为大乐。那大乐什么叫做大乐呢？这就是不但是不是痛苦，而且这就是那快乐的感受。但是这个快乐不是我们世俗人所说的快乐，它就是一个证悟空性的一种境界啊。这是六种般若波罗蜜多，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修这个六种般若波罗蜜多啊。那如果真正是一个修行人啊， 如果其他修行修得不好也好，就是能够修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三章两三页的里面所讲的这个修法的话，那我们修行那个生病的时候就可以修啊六种般若波罗蜜多。那修六种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有些比如空心方面的真悟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可能做的会差一些啊，但是其他方面啊还是可以做的。这样子做的话呢啊，那这个宾通就是称为这个修行的善缘啊，宾通是作为修行的善缘啊，获得菩提的很好的善缘。如果这样子证悟的话呢啊，这宾通实际上不是宾通了，宾通已经专为了这个菩提，专为了法身啊。这样子证悟的这个成就者来说啊，生病和不生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这个是最终的最后的一个境界。那其他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到达这样子的境界。但是前面啊，他这里面讲了三种啊不同层次的这个宾通时候的修行呢。
那我们其中今天在这里讲的是最简单的、最下等的这个修法。这个我们肯定会做得到。这个一方面呢修行的时候，一方面修行的时候修这些修法的话，在精神上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打击。
这是一个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啊。但这个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啊？当然不是。同时这个就是有可以起到一些实际的修行上的这个利益，修行上的帮助，这也不是一个安慰啊。这个是不是呢？这个是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安慰呢？精神上的安慰呢？当然不是。那第一个，它有这个作用啊，在生病的时候就精神上不受那么大的伤害，它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点。如果仅仅是这一点的话，那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安慰而已，没有别的啊。但是实际上他这样子修行的话，也可以积累这个资粮，同时也可以这个清净很多的这个罪业啊，在病的那个健康恢复上面也有这个一定的帮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也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应该有提前，就是要有准备啊，以后如果生病的话，生病的时候这个要修这样子的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千万不能忘记。我虽然是修行非常非常差，没有任何境界，但是念这个医生了，把那个针拉来，那个上次那个张医生跟我那个打那个疫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准备这个了。那个打一个针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针一拉过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打针实际上不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还可以用得上啊，这个打针刺进去还是有一点干涉，我把这个干涉可以利用起来了啊。没有这个真悟空心啊，那些境界是很差很远很远，但是这些去愿不愿都无所谓了，就是能做到的先做啊，做到的就不做了，就做不到的就本身就做不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很遗憾了。另外一个，我们山上有一个很年轻的堪布，他学得非常好啊，但是得了这个食道癌啊，到处都去这个求医，就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有一个瑜伽师让他闭关三个月，在这个闭关当中就是修普巴金刚啊。那他告诉我这件事，我认为这个修为了病修普巴金刚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没有说什么，他就闭关了啊。闭关没有过三四天就出来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他这个食道癌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什么东西都就吞不下去了，他就再这样子去闭关的话肯定会死掉。他出来他说他要到别的地方去看，他说他要到西陵去看病。那我就给他一个送给他一本书，那个修行契要的那本书，我就送给他说，你一方面这个那个接受那个治疗，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接受，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另外一方面呢，有些病啊，就是就到处去求也不一定能够治得好 那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修修这，你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就修一修这个紫檀香环，我就给他了啊。前几天他跟我打电话来了，他说修了这个法以后呢，他说我一生当中学了那么多，修了那么多，但是这次我生病的时候修这个紫檀香环的效果，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子的这个明显。任何一个修法，任何一个学习，没有让我那么感受那么深。前几天他我打电话，我深信这一点肯定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以后生病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做。刚才说了，我说我没有修行，但是针拉出来的时候都我这样子准备的啊。去年就是又炸了很多针呢，每次都是这样子，有一定的收获了，啊，所以我想有些时候还是有点病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这样你们也就以后生病的时候啊，要修这些法啊，就今天就讲到这里。